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23章，哈，《新约路加福音》第23章。在新约的77页，新约77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撒该，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见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待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撂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裳，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那时约有五更，遍地都黑暗了，直到审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这所成的事，就垂着胸回去。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好，我们有点祷告哈。
主啊，我们啊，谢谢你，求你啊，怜悯我们，主啊，我们何等的不配，主啊，求你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真的是做更新改变的工作，主啊，吸引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来爱你，让我们更多的啊，得见你的荣耀，主啊，与你有生命的连结，求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啊，谢谢这个敬拜哈，这个非常的好。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呢，就叫做说祭司祷告的一个心态。我不知道大家你祷告的时候，就是说你代求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代求的时候你心态是什么样的？这个圣经里边有记载了很多的祷告哈，那每一个祷告呢后边呢都有一个心态，那这个心态呢很说明我们代祷的这个目标，或者是我们代祷的这个目的很有关系的。你看主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个第九章的时候记载了一个事情哈，就是主耶稣呢当时要去耶路撒冷，但是呢他们从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会路过这个撒玛利亚，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十二个门徒哈，从这个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路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呢，他们要在一个村庄呢在那里住宿，但是撒玛利亚人呢不接待他们，撒玛利亚人不喜欢犹太人，就好像今天比如说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啊，全部都是白人啊，那些白人有种族歧视的这种，那讲了一些非常这个让你生气的话，那你会什么样的反应呢？所以主耶稣的门徒哈，就跟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主啊，你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些人全部烧死，就像以利亚所做的。旧约里面有一个先知以利亚哈，就这样祷告，那个神真的降下火来，把去找他的这个五十夫长还有五十个士兵全部都烧灭。然后主耶稣呢就对他的门徒说，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晓得，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然后主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去另外一个村庄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就是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来代祷的时候，特别是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我们生命里边是有一个心态的问题的，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个跟这个人的关系的问题，也有一个心态的问题，所以这个就带来我们生命里边你怎么样去为这个人祷告。那当我读到这一段路加福音的时候，我称之为这个是世界上你可以说是最良善的，全然良善的，全然慈爱的，全然饶恕的，全然的舍己的，全然的恩典的一个祷告。所以你一看到这个，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祷告哈。就是这个圣经里边这个第二十三章，这个二十三章的这个我看这是第几节哈。哦，对，我们看一下第三十四节哈，看一下三十四节，七十七页的第三十四节。啊，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是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裳，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这个
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挺善良的，有吗？你觉得你善良不善良？这个路加福音还记载了一个哈，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祭司祷告的这个心态，我们代祷的时候一个心态的。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还记载了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次呢，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这个年轻的一个官哈，他跑来找主耶稣。然后呢，他见到主耶稣，他就讲，他说：“良善的夫子，请你告诉我，一个人怎么样行才能够得到永生？”然后主耶稣就回他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然后主耶稣说：“他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那这句话的学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呢，在神的眼中没有人是良善的，是按神的标准来讲是良善的。他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这一位神，他是全然良善的，他是全然慈爱的，他是全然饶恕的，他是全然怜悯的，只有他是良善的。那这个良善，我相信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良善是表现的淋漓尽致的一个良善。我刚才为什么讲哈，就是说你觉得你是不是很良善，因为我以前也觉得自己还是挺良善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我不太了解就圣经里面神所讲的良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良善。你看我一直讲我是非常爱我的孩子的哈，爱我两个儿子，哎呀，那真的是爱他们。可是你会发现啊，当我的小儿子有的时候讲一些让我非常生气的话的时候，我很想揍他，你知道吗？我很想这个以后就不再帮他做任何事情了。但是你会发现第二天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神就在里边一直跟我讲，你要饶恕他，你要饶恕他，你要爱他。所以圣经里边讲的真正的良善到底是指什么叫做良善。那我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要读这个第二十三章哈，我们看一下第这个这个第二十三章之前的二十二章的第六十三节哈，我们从第六十三节来看，七十六页的第六十三节最底下哈，你看当主耶稣被抓了以后，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脸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那我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是要去救这些人的时候，你为他们准备上十字架，你为他们来到人间，你为他们成为一个人，你想要救他们，你要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被对待的方式是这些你要救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对待你的呢？这些人看守耶稣的人就戏弄他，打他。如果今天你要去监狱里边来救你的儿子，而你的儿子就打你戏弄你，然后又蒙着你的脸对你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的话来辱骂他。然后天一亮，民间的长老连祭司长和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那里，然后再审问耶稣。然后到了第二十三章的时候，比拉多也审问耶稣。比拉多说：“我看不到他有什么罪。”然后呢，这些他要救的人就极力的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然后比拉多一听见，就把他送到西律那去了。西律看到他就很欢喜，希望主耶稣行件神迹。但是主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就站着极力的告他。
然后呢，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回到比拉多那里去了。然后呢，比拉多就传奇的祭司长和官府的文士并百姓，然后呢就跟他们说，你们让我释放这个人还是释放一个杀人犯叫巴拉巴，所有他要救的这些人一起喊着说，我们要巴拉巴，我们不要这个人。然后呢就把主耶稣交给他们来钉十字架，然后把主耶稣鞭打了，然后让主耶稣背着十字架，最后主耶稣就到了十字架，然后被钉死，然后在十字架上边还有一个犯人在那里嘲笑他。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边，这位神来到地上是为了救这些人，他所面对的是羞辱，是鞭打，是侮辱，是嘲笑，所有的一切完了以后，主耶稣发出了一个祷告。主耶稣就在这里讲第34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说这个地方，这个祷告是一个完完全全良善的祷告，是一个完完全全慈爱的一个祷告，是一个完完全全饶恕的一个祷告，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充满了怜悯的祷告。这个地方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充满了天父的那个爱的一个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刚才讲为什么我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良善的，这个良善的标准是什么？良善的标准是远远跟人所想的不一样。我们想的可能就是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有那么一点爱，这叫良善。神的良善是当他为要救所有的人，他来到人间为这些人要舍命，要流血，要死在十字架上，好救这些人，而这些人是如此的恶劣的态度，这样邪恶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位来到人间要救出他们的上帝的时候，上帝的良善就在十字架上面对所有人类的邪恶、污秽，所有人类的恶毒、凶杀，所有人类的这个黑暗，他发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从天上来的，从神的宝座面前发出了一个最良善的、全然良善的一个祷告，全然饶恕的一个祷告，全然舍己的一个祷告。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今天讲，就是说祭司祷告的心态。那主耶稣他是上帝来到人间，他有很多的身份，他是上帝来到人，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他是那位升入高天的那位大祭司。为什么哈，上帝一定要设立一个大祭司？你知道这个大祭司到底是什么？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个大祭司呢？因为今天哈，我们在新约里面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君尊的祭司，都是祭司，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大祭司的这个祷告里边，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向一个祭司来祷告。当我们每一次代求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心态在里边的，我们是像耶稣的门徒当日像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村庄那样的祷告，还是说我们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对所有的邪恶，面对人类的这样的败坏、这样的恶毒、这样的攻击、这样的羞辱、这样的践踏、这样的邪恶，这位大祭司是怎么祷告的？这位上帝来到人间的上帝，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怎么祷告的？那是一个全然良善的祷告，全然慈爱的祷告，全然饶恕的祷告，全然接纳的祷告，全然同理心的一个祷告。
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小儿子哈，这个讲讲我们家的这个不好的事情，就是我这小儿子比较喜欢他妈妈，你知道吧？这个他不管任何时候，他总是站在他妈妈那边的，你知道？哎呀，讲一些话哈，真是让我很生气，你知道吧？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就那个感觉，你这个家伙真是太不懂事了，哎，老是讲说明天就不送你去学校了，你自己走着去。这你知道，这个老是你知道这个，我觉得神就是让我学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给所有他的儿女。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能够学习全然的良善。你可能觉得你有一点善良，但是神给我们的标准是让我们学习全然的良善，全然的饶恕，全然的慈爱。我相信哈，每一个人，如果你是像主耶稣那样，当别人羞辱你、鞭打你、侮辱你、吐唾沫在你脸上的时候，你心里面都会有愤怒的，你都会想反击的，你都会想像主耶稣的门徒一样，主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灭。我们都会这样的，对不对？我们会咒诅对方，我们会骂对方，我们希望神现在就把对方灭掉。但是神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这位来到人间的上帝，当他在十字架上，他面对了这么多的羞辱打击，这么多的这个邪恶的对待，这么多的污蔑，这么多的背叛，这么多的这个攻击，这么多的黑暗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良善，是何等的慈爱。这个就是上帝的心，弟兄姐妹，神就是在他的，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神里边，他设立一个大祭司，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大祭司的祷告。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必须是一个全然良善的祷告，全然慈爱的祷告，全然祝福的祷告。它是一个全然饶恕的祷告，它并不是一个从愤怒里边发出的祷告，他也不是从一个仇恨里边发出的祷告，他也不是从一个要报仇的一个里边发出祷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良善是什么？我们对人好一点，当这个人背叛我们的时候，这当这个人来污蔑我们的时候，当这个人来打击我们的时候，当这个人在背后说我们坏话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就充满了愤怒，充满了这个仇恨，充满了咒诅。这还不叫良善，良善是一个这位神来到人间是完完全全的为了救赎人，他面对这么多的邪恶的对待、打击、报复、羞辱、辱骂、鞭打、仇恨的时候，他里边涌出了是完全没有仇恨的全然的良善。所以主耶稣讲，他说问那个少年官，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他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希望是一个代祷的人，神希望我们像一个祭司一样来代祷的时候，他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充满了良善的，充满了慈爱的，完全的饶恕的，完全的祝福的，完全的爱着别人的，爱着你的仇敌的，那样的来祷告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哈，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在新约的新约的第四页。新约的第四页第43节哈，他这段讲到论爱仇敌哈， 就四十三节，五章四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恩，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张讲他说怎么样，他说要爱你的邻舍，要爱，不又不是要爱你们，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个叫做良善，这个叫做大祭司的祷告。你看啊，在神的这个神性里边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哈。给大家稍微讲一点这个哈，这个如果大家觉得太复杂了以后，就忽略过去哈。我是想，因为讲就是说，在神的神性里边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就是这一位神，他是一位绝对的神，他是一位全能的神，他是一个 complete 一个神，就是在他里边，圣经里面讲这一位神是全然的公义，全然的圣洁的。他不能容忍一丝一毫的罪，因为罪这个东西是一个会传染，而且会腐败，会这个最后会 tell down everything 的。所以在神的这个所有的范围之内，他是不能容忍一丝一毫的罪的。所以每一次你会发现，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对犯罪的人和对罪只有一个对待，就是除灭，就是消灭。所以你不管在旧约在新约，你都会发现神对罪那是绝对的势不两立的。所以神不容忍一点点的罪的。但是呢，圣经里面又讲神呢，同时是一位全然慈爱、全然良善的神。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呢，人只要罪一出来，神马上就要击杀，神马上就要除灭。但是神又是全然良善、全然慈爱的时候，所以神需要一个大祭司。在这个时候，这位大祭司并不是去表现神的威严、神的公义和他的圣洁，这位大祭司是为了去表现神全然的慈爱、神全然的怜悯、神全然的饶恕。那这个大祭司所要带来的什么，就是当神看到人犯罪的时候，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威严要让神马上除灭、马上消灭的时候，这位大祭司要站立在神的面前来代祷。当然大祭司第一个，主耶稣做的是代死，第二件事情他要代祷。那这个大祭司所要带的代祷是体现出这位神全然的良善、全然的慈爱、全然的怜悯、全然的饶恕、全然的包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证据，就是我发现我很多代祷的时候，我忘记了我是站在一个祭司的角度来为众弟兄姐妹祷告。当我站在一个祭司的角度来为众弟兄姐妹祷告，来为普天下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来祷告的时候，你的祷告必须要反映出神全然的慈爱、神全然的良善、神全然的饶恕、神全然的怜悯、神全然的慈悲。你不能够像主耶稣的门徒，当他们路过撒玛利亚这个村庄的时候，你的代祷、祭司的大祭司的祭司的代祷反映出了神的威严，你要让神把这个降火把它全烧了。那这个是神让我们要在这个角度一定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所以哈， 你会发现神哈，这个中保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代祷哈，在旧约新约都有记载的。你看哈，在这个创世纪里边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那索多和马和俄摩拉是非常罪恶的。然后呢，神呢派了两个天使去那边要看一看。然后呢，神说如果真的这样，神就要施行毁灭了。这是神的绝对的公义，绝对圣洁，他不能容忍半点的罪。然后呢，神就兴起了一个代祷的人，这个代祷人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他站在神面前，然后他就开始代祷了。他说：“主啊，如果里边有50个义人，你会毁灭那个地方吗？”神说：“如果有50个义人，我不毁灭。”然后呢，亚伯拉罕又说：“主啊，那我少说一点，如果有40个义人，你会毁灭吗？”主说：“如果有40个义人，我也不毁灭。”然后亚伯拉罕说：“主啊，我再说一下，如果有30个呢？”主说：“30个我也不毁灭。”然后亚伯拉罕说：“那20个呢？”你看哈，代祷就是这样的，弟兄姐妹，20个，主说我也不毁灭。然后最后亚伯拉罕说：“10个。”这亚伯拉罕想哈，怎么找也能找出10个。主说：“10个我也不毁灭。”可是最后10个都没找到。你看这个代祷的这个人，他不是去反映神的圣洁、公义和威严的，他是去反映神的怜悯的，神全然的良善，神全然的慈爱的。你再看到这个摩西到山上的时候，以色列人马上就开始拜偶像，在那里拜偶像40天完了以后，以色列人就开始拜偶像，然后神马上他的公义和威严，他的圣洁马上说我要消灭这些人。然后摩西就开始在主面前代祷，他说：“主啊，你赦免他们，如果你要惩罚他们的话，求你惩罚我，把我的名字从你的生命册里边涂抹掉，让他们能够得救。”你看，这又是反映的，你看这个中保的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中保的，他就是一个代死和代求的，他是去把神的良善，把神的全然的 mercy， 把神全然的慈爱和饶恕，借着这个中保这个大祭司的代祷，然后带给这个本来应该灭亡的这些人。这个是在神性里边的一个运作，这是一个有点复杂的事情。你看，在接到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呢，这个高了这个扫罗了以后呢，扫罗犯罪，然后神说我要废掉扫罗，然后呢，圣经上记载撒母耳整夜的在神面前为扫罗在那里哀求。你看撒母耳平常对扫罗讲话讲的是非常严的，但是他真正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是像一个良善的大祭司一样，为这个人一直在那里哀求：“主啊，你赦免他，主啊，你赦免他，你的宝血遮盖他。”就是这样的哀求。所以这个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一个祭司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心态。然后撒母耳哈给他们立王的时候，撒母耳还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对以色列人说，我断不会停止在上帝的面前为你们祷告，为你们代求。”然后撒母耳讲句话，他说：“以至于我得罪耶和华。”所以他的那个角色是一直不断的在神的面前为神的子民在那里代求，好把上帝的饶恕、怜悯、慈爱，所有他的良善带出来。所以你看到我们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当这一位神设立的这一位救主，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来到人间，为我们要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死在十字架之前，他所有经历的这一切，然后他在十字架上发出了一个全然良善、全然饶恕、全然慈爱、全然的怜悯、全然的这个 舍己的一个全然恩典的一个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哈，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23章里边，就是主的这个全然良善的一个代祷的一个心态。所以你是站在一个祭司的角度在那里代祷，神跟所有的在新约里边讲到所有神的儿女，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君尊的祭司的一个角度，所以我们的代祷应该是反映出上帝的全然的良善、全然的慈爱、全然的饶恕、全然的怜悯、全然的同理心，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一个全然恩典的一个代祷。我们看一下这个民数记第六章哈，民数记在旧约的民数记第六章，旧约的111页。旧约的111页，旧约的111页，6章22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这里讲的就是神对祭司祷告的一个要求哈，22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祭司是什么呢？祭司是代表整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他是站在人的这一边，然后全然的体现出神的良善、神的慈爱、神的饶恕、神的恩典，然后向神发出一个祈求神恩典、慈爱、饶恕的一个祷告的一个中保。所以好让神这位全然圣洁、全然公义，同时他是全然慈爱、全然饶恕、全然良善的神，好把他的良善、慈爱和恩典倾倒在这些犯罪的人身上。这个是祭司的祷告，祭司的职任。所以哈，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呢？我们应该为别人来求恩典的一个祷告。所以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你是为别人来求上帝的饶恕来代祷。第二件事情，你是为别人来求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来代祷。第三件事情，你是为别人来求上帝的这个救赎来代祷。第四件事情，你是为了把上帝的良善和慈爱带给别人来代祷。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祭司的一个职任。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些在神面前拥有祭司职分的这些神的儿女，常常我们生命里边发不出这样的祷告。为什么？这就是圣经第23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路加福音23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也许你可以发出一个不错的祷告，因为这个人很爱你，对不对？这个假如哈，这个老贺 请我吃顿烤肉，然后又送我两张卡片，这个喝咖啡的卡片，哎呀，对我特好。我回家了，我为老贺祷告，我说主啊，老贺这个人不错，求你祝福他，对不对？我可能这样，对不对？然后后来这个老李又来了，是吧？老李又请我吃顿海鲜，哎呀，又塞给我一小红包，里边两张卡片。然后呢，我特高兴，我回家后也为老李祷告，我顺便的，哎呀，说，哎呀，老李全家都蒙你祝福哈，主啊，求你祝福他。但是，如果他没请我吃，我请他吃一顿烤肉，他回到家了以后，我听说他还骂我，我回家我就祝福不出来了，你知道吗？我就开始，主啊，火要降下来了，要烧灭啊！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里边必须要被神全然的良善来充满，必须要被神全然的慈爱来充满，必须要被神全然的饶恕来充满，必须要被神全然的怜悯要充满，我们才可以发出一个合神心意的良善的怜悯的慈爱的饶恕的祷告。这个就是23章，当主耶稣他是来到人间来救所有犯罪的人，他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的，而我们是怎么样来对待他的？鞭打他，羞辱他，吐唾沫在他身上，然后极度恶劣的来对待这一位来到人间的神，这么邪恶的对待他，他发出了一个最良善的，全然良善，全然慈爱，全然饶恕，全然怜悯的一个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里边没有丝毫的仇恨，没有丝毫的愤怒，没有丝毫的报仇，没有丝毫的这个凶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别人可能在言语上对我们有一些过犯，或者是有一些，或者在行为态度上有一些我们里边那个愤怒、那个暴怒、那个仇恨就跑出来了，我们就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祭司的祷告，我们不再是代求，我们是在神面前控告，对不对？很多的基督徒都在神面前控告别人，主啊，你看看，你看看他怎么对待我，我请他吃烤肉，他回家还骂我，主啊，你得有点公平啊，主啊，你的公义在哪里？你看，你看，这个就完了，你看到没有？神期望祭司的祷告是把神的饶恕、怜悯、慈爱、神的良善带出来，我们是准备把神的愤怒带出来，我们是准备把神的公义的烈火带出来，我们恨不能，如果我们是神的话，我们恨不能下一秒钟就把它扔进地狱，你知道，被烈火焚烧。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来学习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的要在主面前祷告，让我们里边是没有黑暗的，没有愤怒，没有凶杀，没有仇恨，让我们里边是充满了真实的良善、真实的慈爱、真实的饶恕、真实的怜悯，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群把上帝的怜悯、良善、慈爱、恩典带给这个世界、带给弟兄姐妹、带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一群在上帝的面前真实的祭司的代祷的人。所以祭司，你看大祭司什么第一件事情，主耶稣来到，他第一件事情是舍命，他舍了命。第二件事情，他是完全舍去了他里边应该有的，他全然的良善。所以弟兄姐妹哈，我觉得我们要在主面前，我自己常常在主面前，我每天最近一件事情，我睁眼第一件事情 你知道有一人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爱的诗篇的那个诗篇，有没有读过爱的诗篇？我们看一下爱的诗篇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哈，大家看一下爱的诗篇，在新约的153页，新约153页，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哈。啊，这个我给大家读哈，第四节哈，十三章第四节，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我现在讲的两件事情，他就讲了一个，他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然后呢，不计算别人的恶。”你知道每天早上起来哈，哎，很怪的。别人对我好的哈，我都记不清楚。前一天哈，谁对不起我，我早上起来第一个眼睛一睁开眼，心里边就会想到这个人昨天对不起我。那第二个想法就是什么呢？第二个想法就是神的思想开始来代替我的思想，然后我就开始为这个对不起我的人开始拼命的在那里祝福祷告。因为圣经上讲什么？圣经上讲，一个真正有爱的人是不会去计算别人的恶的。真正有爱的人，比如说昨天对不起你的人就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你一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昨天他说话冒犯了你。你知道这时候哈，你如果马上发出一个祷告，你说主啊，你打他，你肯定会这样讲的，对不对？对，他冒犯了你吗？主啊，你是公义的，你是公平的，对不对？主啊，孩子受了这样的委屈，你看得下去吗？我们在神面前控告别人，我们在神面前贴别人大字报，你知道吗？多么不好，这个他昨天多么对不起我，这一条一条的计算别人的恶，你知道，一条一二三四，20年前他就这么对待我，今天还这么对待我，主，他一点改变都没有。这种人你不打他，主啊，怎么办？有公义吗？你看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在神面前控告别人，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祭司的祷告。祭司的祷告是你要先为自己，让你的里边充满了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是一个不计算别人的恶的。当你的里边充满了爱的时候，你开始为他祝福。我就学习，当我里边有不满的时候，我就拼命的为那个人祝福，一直不断的祝福。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感觉哈，我最近为教会的每一个人都在祝福，天天祝福。哎呀，祝福你的父母，祝福你，祝福你的孩子，祝福你这个，祝福，天天祝福，直到我的心充满了神的祝福。就好像民数记第六章写的什么，他说你们要为神的子民这样祝福，神也必祝福，这是为祭司的一个要求。你的生命必须成为一个祝福的生命，你的生命必须成为一个全然良善的生命。你要在主的面前祈求主啊，你饶恕他，你要全然的来祝福他，你的恩典要临到他，你的慈爱要祝福他。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才是一个对的人，弟兄姐妹。不断的在神面前为他感谢，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他说你要为那恨你的人，逼迫你的人，为他们，你要爱那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是祭司，所以我们在神面前 suppose 是带出神的良善，神的饶恕，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和神的同理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直要不断的来祝福所有你越看不惯他的人，你就拼命的为他祝福。
为他的孩子祝福，为他的工作祝福，为他的生命祝福，求主医治他的疾病，求主医治他，求主祝福他，让他蒙受耶和华的祝福，上尖下流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是一群把上帝的良善、慈爱、祝福、怜悯、饶恕带给世界的人。即使那个人正在逼迫我们，而你的心不能让这个黑暗，就是因为他逼迫你，你的心就发出了仇恨、愤怒，你要毁灭，你要咒诅，这些都不是从上帝来的，这些是从仇敌来的。仇敌就是要借着这些东西把黑暗、仇恨、愤怒、恼怒、仇恨、咒诅倾倒在你的心里边，让你的心失去了上帝的良善、怜悯、恩典、慈爱和饶恕。当你的心充满了祝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是光明的，你的心是圣洁的，你的心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颗心一样，是全然良善的，全然慈爱的，全然饶恕的，全然怜悯的，全然恩典的。这个时候你发出来的祷告是蒙上帝喜悦的祷告，那是一个大祭司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人类的一个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让这些不公平的事情，那些以至于我们的心就容让黑暗、仇恨、愤怒、报仇、咒诅临到我们的心里边，我们就在神面前给对方贴大字报控告他，求主的烈火降下。这个不是，这个不是祭司的职分。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的心号每一天充满了他的慈爱，充满了他的良善，充满了他的饶恕，充满了他的怜悯，充满了他的恩典。当我哈这样不断的祝福的时候，神的慈爱充满我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结果，你会发现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神的慈爱充满你。当一个人的心里边有仇恨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痛苦的，你的心里边充满了慈爱，你突然发现，你看到你小儿子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其实很可爱，他很爱他妈妈，其实这是很好的事情。为什么你嫉妒呢？为什么这爱是说不嫉妒啊？爱这里说的爱是不嫉妒啊，不自夸，对不对？你总觉得你做的比他妈妈做给他的要多，对不对？你老是自夸，对不对？你然后呢，当他站在他妈妈那边的时候，你心里边就涌出了愤怒，你甚至想断绝父子关系。你看这全部都不是合神的心意的。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嫉妒、不计算别人的恶。你看当我们连自己的儿子我们都可以这样，我们更不要说别人了。我们的心是何等的黑暗，我们如果容让这个黑暗进到我们心里边，你知道很多很多悲伤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的家庭里边。我们要学习上帝全然的良善、全然的慈爱。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发出了全然良善的祷告的时候，人类历史里边所有的仇恨、所有的报仇、所有的这些冤冤相报从此被斩断。今天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好不好？让我们回家学习，每一天不管你晚上祷告还是早上祷告，你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孩子、为你的父母、为所有你认识的弟兄姐妹朋友，为他们祝福，求主的饶恕，求主的怜悯，求主的恩典慈爱临到他们身上。如果你觉得他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的地方，你要求主的怜悯，您的主啊，求你怜悯他，让我们的心 先好像在天堂里边一样，是一个充满了慈爱、充满了良善、充满了神的饶恕、充满了神的怜悯、充满了神的恩典的地方，让我们的心先不要去地狱，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报仇、充满了咒诅、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恼怒、充满了控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是认识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哎呀，你真是了解这一位神何等的良善，太美好了，这是我们的盼望，真的是我们的盼望。当然我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你请了别人吃烤肉，他还骂你，你这，那你这个这很本能就要贴大字报，对吧？但是神让我们要学习，神让我们学习。学习什么？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为他们祝福，为他们求神的怜悯，为他们求神的饶恕，为求神的慈爱恩典临到他们。你的心先会被慈爱、被良善、被恩典充满的，神的祝福会先临到你的。好吧，我们唱一下第一首诗歌哈，今天的第一首诗歌。